欢迎收听 Voyage 科技日报，每日为你精选最重要的新闻。本节目由 Voyage.com 支持播出。
听完今天的新闻，你会知道：第一 ，Oracle 拿下 OpenAI 世纪大单，股价反暴跌 30%， 豪赌 AI 基建引发市场恐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这笔交易为何会动摇市场信心，这对科技巨头的战略转型意味着什么。第二，英国 AI 数据中心通电要等十年，基建瓶颈拖累 AI 超级大国雄心。我们来看看电力基础设施瓶颈如何制约 AI 产业，这对全球算力竞争格局会带来哪些变化。第三， Netflix 带头推翻无广告承诺，英国流媒体广告用户数首超付费用户。我们要分析这一消费趋势的逆转对内容创作有何影响，流媒体的黄金时代是否因此终结。第四，特斯拉 Cybertruck 成拉斯维加斯警车，风投捐赠被指是市场创造策略。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这种慈善式营销如何影响公共服务，科技产品进入公共部门的边界在哪里。第五， AI 识鸟应用 Merlin 下载破3000万，却因不懂鸟类方言而闹出笑话。本期播客会带您剖析这类 AI 应用暴露了哪些技术短板，我们该如何看待人与 AI 的协作关系。今天科技圈最值得关注的一则反常现象是，老牌科技巨头 Oracle 刚刚签下一笔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的超级大单，结果股价不仅没涨，反而暴跌了近 30%， 创下了自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以来最惨烈的季度表现。前阵子我们还聊过，市场一度偏爱一切带 AI 标签的资产，很多公司抓着窗口期去募算力资金，可这次 Oracle 的走势像是一盆冷水， AI 叙事并不能自动抵消财务风险。这家公司就是 Oracle， 而它的客户正是大名鼎鼎的 ChatGPT 母公司OpenAI。 按理说这笔世纪联姻是 Oracle 进军 AI 领域的巨大胜利，但华尔街的反应却是一片恐慌。这笔看似双赢的交易，其风险也是双向的。延续上次的讨论， OpenAI 不只是做模型，它还抛出了超过1400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与芯片超级设想，并和 Oracle 软银推进 Stargate。所以 Oracle 这次不是孤军深入，而是被卷进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基建军备赛。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作为客户的 OpenAI 虽然风光无限，但他自己也在以惊人的速度烧钱。研究显示，就在2025年上半年， OpenAI 虽然创造了43亿美元的收入，但同期的净亏损却高达135亿美元，这背后的原因是巨大的研发投入。有预测指出，到2029年 OpenAI 的累计现金消耗可能会达到1150亿美元，这就意味着 Oracle 这笔超级大单的客户本身也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压力，能否持续履约本身就是一个未知数。我们来看几个数字。为了服务好 OpenAI 这个大客户， Oracle 新任 CEO 上任才3个月就公布了一个惊人的烧钱计划，资本支出要达到500亿美元，比原计划高出 43%， 是去年的2倍。除此之外，还要签下总计2480亿美元的租赁合同来扩建数据中心。几天前我们也回顾过， Oracle 每当上调 AI 资本开支，市场反应都很激烈，曾出现过单日约 13% 的大跌。如今整个季度近 30% 的回撤，把同样的担忧放大成了趋势。然而建设如此庞大的基础设施，挑战远不止资金，一个更严峻的瓶颈在于物理资源的争夺。建设 AI 数据中心就像一场资源争夺战，你需要海量的电力、稳定的水源来冷却设备，大片的土地，还要在全球范围内抢购本就稀缺的高性能 GPU 芯片。一个核心制约是，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将比现在翻一倍还多。还记得我们提到的弗吉尼亚案例吗？当地电力公司 Dominion Energy 为了满足 AI 数据中心的胃口，计划在未来几年投入超过500亿美元升级电网，居民每月的电费基础费率也被预告要上调十几美元。这不是抽象的远景，而是现实落地的掣肘。延续那次的观点，监管在这波基建潮里几乎是缺位的，方向盘在企业手里，账单先落电网再落到用户。这意味着即使 Oracle 有钱，也可能在电力供应、土地审批或硬件采购这些环节上遇到瓶颈，任何一个环节的延迟都可能让整个计划泡汤。钱从哪儿来？借 Oracle 刚刚就发行了一笔180亿美元的巨额债券，这是科技史上规模最大的发债之一。这种玩法直接让投资人吓出一身冷汗，他们担心 Oracle 会被这笔豪赌拖入债务深渊。这一系列激进的举动正从根本上改变 Oracle 的财务模型，这家公司正在从一家高利润的软件公司变成一家高负债低利润的重资产基础设施公司。研究指出，这一系列操作让 Oracle 的总债务与核心利润之比，也就是所谓的债务杠杆率，已经超过了4倍。作为比较，这已经和电信、能源这类传统重工业的水平相当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投资者会感到恐慌了。就在 Oracle 为 AI 豪赌的同时，来自竞争对手的质疑声也浮出水面。数据巨头 Databricks 的 CEO 就公开表示，目前还没有客户敲门，要求他们在 Oracle 的云上运行服务。言下之意就是 Oracle 的云服务市场还没那么认可。但如果我们跳出常规竞争的视角，会发现 Oracle 的策略更像是捕鲸而不是撒网捕鱼。在全球云市场，亚马逊、微软和谷歌三家就占了超过 60% 的份额， Oracle 只有大约 3%。 与其在红海里厮杀，不如专注于一个极其耗费资源的垂直领域，为超大规模 AI 模型训练提供算力，专攻 OpenAI 这样的巨鲸客户。这是一种非常规的打法，风险极高，但也可能是他在巨头夹缝中弯道超车的唯一机会。一边是来自对手的公开叫板，另一边是公司内部的巨大代价。为了实现 AI 业务的超高增速， Oracle 的整体利润率预计将从过去惊人的 77% 一路暴跌到 49%。 这无异于一场用利润换未来的豪赌，这无疑是一场赌上公司未来的豪赌。但在科技史上，这种级别的战略转型并不少见，而且有些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家想想看，当年微软在 CEO 萨提亚·纳德拉的带领下全力压住 Azure 云服务，同样是投入巨资建设数据中心，最终成功的从一家软件公司转型为云巨头。还有 Netflix 从邮寄 DVD 果断转向流媒体，也是一场不成功变成人的豪赌。 Oracle 的举动虽然风险巨大，但背后也并非没有成功的先例可循。他是在效仿前辈，试图在 AI 这个新时代抓住属于自己的船票，所以这笔和 OpenAI 的世纪合作并没有成为提振股价的强心针，反而变成了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一边是 AI 带来的无限想象，另一边却是实实在在的债务风险和下滑的盈利能力。这场豪赌已经让 Oracle 付出了股价暴跌的代价，也让整个市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几天前我们还在说资本正偏爱讲得通的 AI 故事，而 Oracle 的案例提醒我们，真正被追捧的是可持续的现金流、受控的杠杆以及把故事落到地面的能力。想在英国建一个 AI 数据中心，要等多久才能通上电？答案说出来你可能不信，8到10年。你没听错，不是8到10个月，是8到10年。这背后是 AI 数据中心堪称电老虎的惊人能耗。有研究预测，到2030年仅仅是 AI 相关的基础设施就可能消耗掉高达72泰瓦时的电力。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这相当于英国2021年全国总用电量的1/4以上。如此巨大的能源需求，对于一个电网本就老旧的系统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所以长达10年的等待也就不足为奇了。几天前我们提到过，美国的数据中心用电占比到2030年可能升到 12%，总需求逼近130几瓦。放回英国，一个更老的电网体系，今天看到的接电排队其实并不意外。这还是在英国首相高调宣布要把国家打造成 AI 超级大国之后发生的事。你可能会问，这么离谱的等待时间还有人去投资吗？有，而且是巨头排着队送钱。就在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访问英国期间，微软、 NVIDIA、 谷歌这些公司一口气宣布了数十亿美元的 AI 投资计划，准备在英国部署最新的芯片，建立全新的数据中心。我们之前分析过，科技圈把强大 AI 和有用 AI 分成两条叙事路径。今天这波资金明显是给强大 AI 加肌肉、算力、带宽、机房，一个都不能少。前阵子就连做备用电的 Generac 都因为能给数据中心不断电而被资本追捧。这背后指向的还是同一件事，电才是硬约束。这听起来是天大的好消息，但背后其实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然而 当一个国家的核心基础设施建设如此依赖外国科技巨头时，一些专家开始担忧英国会不会从一个主权的 AI 强国最终变成一个高成本的数据殖民地。问题的核心在于，虽然微软宣布了300亿美元的投资， NVIDIA 也联合伙伴投入了110亿英镑，创造了大量就业，但核心的经济价值和战略控制权可能都留在了海外。有数据显示，目前英国云服务市场 60% 到 80% 的份额都由微软和亚马逊的 AWS 掌控，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这种依赖是否会影响英国未来的数字主权。延续上次的讨论，我们也说过，短期市场更愿意为柴油机、天然气机组等稳固电力买单。如果国家电网迟迟不给力，数据中心更倾向上自备电，这种先把灯亮起来的逻辑可能进一步强化对外部方案的依赖。一边是科技巨头们真金白银的往里冲，另一边却是连电都通不上。这背后最要命的瓶颈就是英国的国家电网。不过为了应对这个两难困境，一个巧妙的技术变通方案正在浮现。英国国家电网已经开始和一家名为 Emerald AI 的公司合作，他们正在试验一个系统，让 AI 数据中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负荷，动态的调整自己的能源消耗。简单来说，就像给数据中心装上一个智能电表，在用电高峰期少用一点，在低谷期多用一点。前阵子我们把强大 AI 和有用 AI 区分开来，这一招恰恰是把有用 AI 用在电力调度上，替电网加制。这个项目计划在2025年底进行现场演示，利用尖端的 NVIDIA GPU 来展示这种灵活性。如果成功，这不仅能更好地利用现有电网容量，还有可能大大缩短新数据中心的接入时间，也为先把灯亮起来之外提供了一条更聪明的路。一位数据中心电力供应商的 CEO 直言不讳，英国的雄心和执行力根本就不在一条线上。另一位行业高管更是警告，如果英国政府只是把这当成一场一年的猛药，而不是像对待国家经济命脉一样对待 AI 基建，那后果会很严重。这位高管提到的猛药恰恰点中了许多观察家的担忧，但公平地说，英国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正在努力避免仅仅构建一个空心的硬件生态系统。除了吸引硬件投资，他们也在所谓的全栈能力上进行布局。比如英国政府正与数据分析公司 SAS 合作，计划在五年内为750万名从业者提供必要的 AI 技能培训，这可是个庞大的数字。此外，英国还拥有像英国生物银行 UK Biobank 这样的世界级资源，它包含了50万人的健康数据，为 AI 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燃料，再加上顶尖的艾伦·图灵研究所，这些都是为了确保英国不仅仅是硬件的堆砌地，更是人才和创新的源头。有多严重？英国现在不仅有全欧洲最贵的电价，比俄乌冲突前高了 75%， 而且老旧的电网系统正在拖垮一切。有专家已经放出了最严厉的警告，如果这个问题不尽快解决，英国恐怕会错失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经济机遇，最终沦为一个国际 AI 的死水潭。回到我们前阵子那句话， AI 的尽头是能源，英国的雄心能不能落地，关键还在千瓦时这四个字上。我们先从一个具体数字说起，在英国流媒体市场，选择带广告低价套餐的用户数量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花钱买清净的无广告用户，这组数字堪称惊人。到今年年底，英国看广告的用户预计将达到2650万，而那些花更多钱跳过广告的用户反而从2670万断崖式下跌到了2310万，一增一减之间，市场的风向彻底变了。几天前我们聊过总拥有成本的两个口袋，一个是你每月掏的钱，另一个是你让渡的数据和注意力。看懂这次英国的拐点，其实就要把两个口袋放在一起看，当订阅价格越卷，广告所承载的数据价值就越被抬上台面。这个转折点率先在英国出现并非偶然。首先，英国有着强大的公共广播传统，像 BBC 和 ITV 这样的平台早就让观众习惯了广告支持的免费内容。有研究显示，高达 68% 的英国消费者更喜欢有广告的免费内容，而不是付费订阅，这个比例比美国还要高。其次，当前的经济压力也让人们对价格更加敏感，所以英国市场可以说是全球流媒体消费趋势的一个风向标。而故事中最具讽刺意味的一幕是行业老大 Netflix 亲手推翻了自己曾经的承诺。 就在几年前 Netflix 的前 CEO 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们想成为一个安全的港湾，让用户可以探索享受，而没有任何利用广告剥削用户的争议。话说得有多漂亮，现实就有多骨感。面对增长停滞的巨大压力， Netflix 带头掉头，率先推出了更便宜的广告套餐。这标志着一个绕了一整圈的悖论开始形成。流媒体最初的承诺是颠覆传统有线电视，让我们告别广告，按需观看。但现在呢，随着广告套餐的普及，订阅费的上涨和内容分散在不同平台，我们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只是这次的有线电视版本更加碎片化，也可能更昂贵，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倒退。而有数据显示，一些用户已经开始重拾有线电视，因为他们对现在流媒体的混乱和高价感到失望。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用户图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就是钱。在英国，一个普通的流媒体用户，如果想看全 Amazon、Netflix、Disney 加这些主流平台，一个月就要花掉64英镑，比两年前涨了 14%。而以 Netflix 为例，它最便宜的无广告套餐价格是广告套餐的两倍还多。面对越来越贵的账单，英国用户用脚投票，宁愿忍受几分钟的广告，也要保住自己的钱包。前阵子我们还拿苹果选择的幻觉做过类比，表面给你更多选项，实则通过精密的价格台阶，把大多数人自然引导到平台更想要的那一档。广告套餐的结构设计，熟悉的味道吧。而这个巨大的转变正在催生一个全新的金矿。英国流媒体广告市场今年的规模将达到惊人的13亿8千万英镑，在短短四年内翻了一倍多。这块蛋糕大到什么程度？它已经相当于传统电视广告市场将近一半的体量。这个金矿的价值远不止于播放广告本身，其背后是一套极其复杂的广告技术在支撑，这和传统电视广告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像 Netflix 的广告系统，它会整合来自第三方数据公司的信息，比如你的消费习惯和人口统计数据，再结合你在平台上的观看历史，来给你推送超级精准的广告。这是一种数据驱动的模式，它能确保广告主花的每一分钱都投给了最可能感兴趣的人。几天前我们也提醒过，总拥有成本不止月费，也包括你让渡的数据与注意力。当订阅把前者摊平，后者往往才是平台真正的利润引擎。流媒体广告现在正式把这台引擎开到高转速，所以别小看你片头的那几秒广告。从 Apple、 Tesco 到 McDonald's， 这些大品牌正在成为流媒体平台的新金主。其中苹果公司的入局则揭示了一个更有趣的竞合策略。 Apple 自己就有流媒体服务 Apple TV 加，他为什么要去竞争对手的平台打广告？这恰恰说明流媒体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叫做竞合的新阶段，也就是既竞争又合作。大家意识到市场太分散了，与其互相封锁，不如到对方的用户池里去捞人，这比从零开始获取新用户的成本要低得多。顺带一提，前阵子我们拆过苹果如何用复杂收费结构守住服务收入的基本盘，同样的算盘也体现在他对广告和分发的态度上，不是非黑即白的竞争，而是用更精细的规则和花钱路径去最大化服务业务的回报。过去是内容为王，现在是用户用钱包投票把广告商重新请回了王座。然而当广告商重新坐上王座，一个更深远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对我们看到的内容意味着什么？广告商需要品牌安全的内容环境，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广告和有争议、小众或边缘化的节目放在一起。这就引发了一个担忧，为了迎合广告商，流媒体平台会不会减少对那些有创意、敢冒险的剧集的投入？还记得我们前阵子讨论过，社交平台正把开放画布收紧成更引导式的体验吗？为了换取广告商的安全感，流媒体很可能也会把规则往安全一侧推。我们所经历的那个充满大胆作品的流媒体黄金时代，会不会因此而悄然落幕？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持续关注的问题。把时间线往前拉一点，拉斯维加斯警察局最近一分钱没花，就得到了一支全新的特斯拉 Cybertruck 警车车队。这批造型科幻的警车，并不是政府采购，而是一位神秘支持者匿名捐赠的。而这位神秘大佬的身份说出来你可能不陌生，硅谷顶级风投 Andreessen Horowitz 的联合创始人 Ben Horowitz。 更有意思的是， 当年 Elon Musk 收购 Twitter Horowitz 的公司就投了$4亿。对于这次捐赠， Elon Musk 本人只在社交媒体上回了一个戴着墨镜的表情符号，但这种高价值的实物捐赠实际上绕过了正常的政府采购流程。政府买东西通常需要公开招标，接受公众质询，确保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经得起推敲，但这种免费的礼物直接跳过了所有这些环节，让公众失去了讨论和监督的机会，这为私人利益影响公共服务打开了一扇门。然而这次看似高调的合作却与 Cybertruck 在消费市场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就在这批警车亮相的同时，一个惊人的数字也被曝光，特斯拉 Cybertruck 今年的第三季度销量暴跌了 63%。 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福特的同类电动卡车 F150 销量却上涨了近 40%。 前阵子我们还分析过欧洲市场，当欧洲电动车整体接近三成的增长时，特斯拉在当地却出现了单月下滑，甚至到今年初有同比近半的跌幅。与此同时，中国品牌在欧洲一路猛冲，比亚迪的销量几乎翻了几倍， MG 也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把这些放在一起看，拉斯维加斯这波高调上车很像是在北美舆论和公共部门里寻找一个新的展示舞台，用一支标志性的警车车队去对冲消费市场里不太好看的曲线。更令人费解的是，过去两年 Cybertruck 已经被召回了整整十次，问题五花八门，包括行驶中侧面板会脱落，以及最致命的油门踏板失控加速。就连加州的一些警察局长都公开表示，特斯拉根本不适合现代警务工作。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主管更是直接质问，我不知道一辆特斯拉 Cybertruck 能让谁感到更安全。专业人士的担忧源于 Cybertruck 作为一辆消费级汽车的根本属性，它那个标志性的不锈钢车身虽然看起来很坚固，但在维修上却是个噩梦。一些维修报告显示，即使是轻微的凹痕也可能需要对整个面板进行重新打磨，维修报价可能高达数千美元。对于需要高出勤率和低维护成本的警队来说，这简直是后勤灾难。这还没算上电动车固有的充电时间和对充电桩的依赖，这些都可能在关键时刻影响出警效率。顺便说一句，上周欧洲还放宽了纯电销售目标，甚至允许2035年后仍保留一部分燃油车，这背后有传统车企的游说，也折射出纯电在实物运营层面的掣肘，把这个现实搬进警务场景，这些掣肘只会被放大。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拉斯维加斯警方图什么呢？一个更让人看不懂的操作是，警方拿到车后居然主动要求移除 Cybertruck 上那个著名的 Beast Mode 狂暴模式，也就是他最引以为傲的 2.6 秒零百加速功能。这也呼应了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监管与安全敏感点，当品牌和技术的边界一次次触碰公共安全红线，最终还是要回到稳和可控。而这背后还藏着一个更让人惊讶的事实，这位捐赠者 Ben Horowitz 近年来已经向拉斯维加斯警方捐赠了总计约800万美金的技术和设备，其中不少产品都来自他自己公司投资的企业。这背后可能隐藏着一种被称为市场创造的商业策略。 Horowitz 的捐赠清单里除了 Cybertruck 还包括了 Skydio 公司的无人机和 Flock Safety 公司的车牌识别系统。巧合的是，这两家公司都是他自己的风投公司 A16Z 的投资组合。这里的逻辑是，通过向一个备受瞩目的警察部门免费提供尖端技术，把它打造成一个全国性的样板间。如果拉斯维加斯警方用得好，那么全国其他警察部门就可能会跟进采购，这相当于用慈善的外衣为自己投资的公司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延续我们前阵子的讨论，当特斯拉在欧洲面对需求转冷，竞争者加速进场时，公共部门就成了另一条增长路径，不是等消费者掏钱，而是先让政府部门先用起来，再去影响更广泛的采购决策。面对外界的质疑， Horowitz 直接引用了一句歌词回应，你可以现在恨我，但我不会停下脚步。对于这一切争议，拉斯维加斯警方的态度非常明确，警长 Kevin McMahill 的原话是，这些卡车代表这创新。他还补充说，警察开这他们看起来也会很酷。但看起来很酷真的那么简单吗？警车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语言，它会直接影响公众的观感。研究表明，过于激进或军事化的警车设计可能会在警察和社区之间筑起一堵墙，侵蚀来之不易的信任。 Cybertruck 那源自科幻电影《银翼杀手》的棱角分明的设计，再加上它与备受争议的科技名人 Elon Musk 的紧密捆绑，很容易被解读为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宣言。前阵子我们也提到马斯克在欧洲政治上的高调站队，以及在不同政策议题上的强势表态，让一部分公众的情绪更加两极化。当这种个人标识叠加到一台象征公共权力的警车上，传递出去的信号强度只会更高。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对于一个只在服务所有人的公共机构而言，选择一个可能疏远部分社区的象征性符号，其背后的风险远比酷不酷要复杂得多。今天我们从一个充满惊喜的应用开始，一位作家在用过一款名叫 Merlin 的手机 APP 后，激动地感叹，这才是 AI 和机器学习该干的正事儿。前阵子我们还聊过，人们容易把超出 AI 真实能力的信任投射到机器上，那种典型的 Eliza 效应。今天这个故事，一方面是暖心的正事儿，另一方面也值得我们留一分清醒，到底是什么样的应用能让它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款 APP 名叫 Merlin， 它只有一个功能，听鸟叫，识鸟鸣。你只要打开手机录音，它就能告诉你此刻在你身边唱歌的到底是哪一种鸟。就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功能，却引爆了全球。 Merlin 的全球下载量已经突破了3300万次，覆盖240个国家和地区。在英国，它的用户数在一年内暴涨了 88%， 达到了150万。更夸张的是，每个月全球都有 30% 的新增用户涌入，但它带来的价值远不止于个人娱乐。每一次的使用都在为科学做出贡献。这3300万用户正在创造历史上最大的实时生态数据集之一。每一次带有地理位置的鸟鸣记录都会汇入一个巨大的数据库。科学家们正在利用这些海量的声学数据来研究气候变化、鸟类迁徙模式和生物多样性，这让我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实时监测物种对环境变化的反应。我们之前提过，内容可信度需要一条信任链来支撑行业里像 CRPA 这样的尝试，就是希望给数字内容加上可验证的来龙去脉，放到自然声音上。Merlin 把带地理位置的记录持续汇入数据库，某种程度上也在搭建一条生态版证据链。但别忘了，各家 AI 工具之间并没有统一的识别标准。上次我们说过的那种暗示性真实效应和合理否认盲区，在声音领域同样存在。当一条录音在系统之外被误传或被伪造，责任很容易被层层外包，用户却可能先入为主地当真。目前这个 AI 鸟类专家已经能识别全球超过1300种鸟的鸣叫，对于观鸟新手来说，这简直就是天降的导师，让他们瞬间拉近了和自然的距离。然而这个 AI 大神探也并非永远可靠，他时常会闹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一位英国用户第一次在自家花园里使用 Merlin， 结果你猜怎么着？系统居然识别出了两种根本不存在于英国，只在北美才有的鸟。延续上次的讨论，声音是非视觉信息， AI 在听懂上下文这件事上更吃力，不容易把环境、地点和可能性统合进判断。这个看似离谱的错误恰恰揭示了 AI 识别的一个巨大挑战。鸟类也有方言，就像我们人类说话有口音一样，许多鸟类的叫声在不同地理区域也会有细微的差别。 Merlin 的 AI 算法依赖于海量的录音数据进行学习，如果某个地区的方言录音不够多，它的识别准确率就会下降。所以这个错误可能恰恰是因为它的数据库里缺少足够多样化的英国本地鸟鸣录音。还有一位12岁的观鸟小高手，他甚至能用自己的口技模仿鸟叫，成功骗过 Merlin 的 AI 算法。这恰好呼应了我们之前对统一标准缺失的担忧。当不同平台不同格式之间没有一套通用的可信凭证时，伪造与误判往往很难被快速甄别，系统内外也更容易互相甩锅。更专业的博物学家也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Merlin 不懂栖息地，他曾在根本不可能出现某种珍稀鸟类的芦苇荡里信誓旦旦地听到了他的叫声，让不少游客空欢喜一场。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点出了当前人工智能的一个经典弱点，它擅长模式识别，却缺乏上下文推理能力。 AI 能精准匹配声音波形，但它不知道这种鸟根本不会生活在芦苇荡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发者们正在尝试将地理信息系统，也就是 GIS 数据和栖息地地图整合到 AI 模型中。这就好比在 AI 做出判断前，给它一个基于现实环境的理智检查，从而大幅提高识别的准确性。 我们上次也说过，很多 AI 安全机制在不同模态上强弱不均，看图能拉住，听声却容易放飞。这类理智检查某种程度上就是补上声音场景里的那块短板。还有专家警告说，人们可能会因此放弃了自己学习和感受鸟鸣的能力，把责任完全交给了机器。专家们的这个担忧其实指向了一个更大的趋势，那就是自然的游乐化。这类应用通过即时满足和收集物种 ID 的乐趣，极大地吸引了用户。这当然能鼓励更多人走向户外，但也有人担心，这会把焦点从耐心的观察和深入的学习，转移到一种类似游戏通关的浅层互动上，可能会削弱我们与自然世界建立的深层联系。几天前，我们还特别提醒过暗示性真实效应，当系统给出一个名字却没有清晰表达不确定性时，人容易把它直接当真，这背后正是 ELIZA 效应在起作用。 Merlin 的价值毋庸置疑，但我们也需要在相信它与保留怀疑之间找到一个健康的平衡，一边是爆炸性的增长和用户的狂热追捧，另一边是啼笑皆非的错误和专家的冷静提醒。那么 Merlin 的爆火到底图什么呢？答案可能超出了技术本身。一位患有严重焦虑症的人，因为 Merlin 重新走出了家门，在大自然中找到了平静。研究也发现，听鸟鸣对人的心理健康有持久的积极影响。或许 Merlin 最大的价值不是它100%的准确率，而是它提醒了我们，即使在最喧嚣的城市里，也总有生命在不知疲倦的歌唱。它让无数人重新竖起耳朵，去倾听那个一直存在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充满生机的世界。如果说我们之前讨论的信任链是为数字世界加一把尺子，那 Merlin 的出现则是在现实世界里递来了一只放大镜。下一步也许就是让这把尺子和放大镜一起工作，既听得更清楚，也更知道何时该持保留态度。
今天的 Voyage 科技日报就到这里，请关注分享并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带来的每日更新。